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要给大家考个题目啊，很多的诗歌都是从圣经里面脱胎出来的。那么这首诗歌，大家知道所根据的主要经文是什么吗？这里第一节说，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像金晶。这句话哪里出来的？用的人们知道吗？我把答案告诉大家，在约伯记里面第几章啊？23章，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约伯记第23章第十节，约伯记第23章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这里约伯说了一句话，他知道我所行的路，这个他是指着神。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看见约伯是在受试炼中间，他讲出这样一句话来。约伯记很多的话都不能听啊，约伯记很多的话你看见他满口是抱怨，但是这句话却是他在抱怨中间给自己所找出来的一个理性上的探讨而明白，让他在一些痛苦中间得到暂时的盼望和安慰的力量。其实我们许许多多人读圣经，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因为人生的道路在地上是充满了试炼，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我们所遭遇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灵里面也和约伯一样，在盼望，在绝望中间，在黑暗中间，暂时好像得到一个理性上的帮助，叫我们有目标，有盼望，也许能更多忍受一些试炼。所以写诗的人，写诗歌的人，刚才我们看见他就从这一节灵感里面写了这样美丽的 诗歌。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歌，从前也不知道是从约伯记里面出来的，只是觉得唱得很好，而且我也相信许多的人在这里得到了帮助。他炼我像金晶，也可以说到当我们所受的试炼，在我们身上所受的试炼是有目的的。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或者是逆来顺受，或者是反抗挣扎，却不知道这些试验在他身上有什么盼望，有什么结局。只有一些大智大慧的人，或者他们说盘根错节，叫我们能够立气，讲出这样有名的名言来。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最没有知识，最没有学问，最没有任何聪明的人，当他顺服在神的手里以后，他也发现他所受的苦是有价值，是有益的。做事的人说，受苦是与我有益，因为我们受苦之后，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积极的作为，受苦的结果跟受苦的经历可以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有些人他在受苦的经历里面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有些人受苦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受苦好像是一种试炼的过程，而叫他身上产生金晶一样的见证。我们的神不是要叫我们受苦而他欢喜，我们的神是非常慈爱的，但是为什么需要受苦呢？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他不能引领我们趋吉避凶呢？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权柄的，为什么他不能安排所有的事情叫我们一生行走的坦途上面呢？因为要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得的一些东西是他没有经过别的事情，是他不经过试炼而能够得着的。 所以约伯在一些痛苦的时候，在经历他个人最最难为的时候，他发现这些真理。其实我们今天读约伯，我们心里是好像很遥远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看约伯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那样遥远。约伯的故事今天还发生在成千成万的人身上，许多基督徒受苦。我就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相当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位弟兄，但只是一个挂名的弟兄。他虽然家里面是信主的背景，他的母亲很爱主，从前他住在日本，他的母亲在他的父亲在日本行医，他的母亲是位非常敬虔的姊妹。但是我们这位弟兄却是无所谓，马马虎虎。你说他对于圣经的知识到底懂得多少，也懂得不少，但是在他的身上，说的轻一点，根本就没有生活的见证。你更不要说在他身上有任何精英的作为了，没有，完全没有。他告诉我，这位弟兄告诉我，他个人生命最大的转机是什么？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母亲不住地为他祷告，另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的母亲快要临终的时候，所经过的那些苦难，叫我们弟兄眼睛开了。他以后对我们见证，当他的母亲在接受那些痛苦，他母亲是生的是 cancer， 却没有一点点的抱怨。而当他在病中的时候，他所挂心的是他儿女的属灵的教育，是他一切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当他接受这些痛苦、压力、难处、打击，他的心里面却充满了柔和、安详、喜乐、平安。这件事情叫我们这位弟兄看了以后非常的惊讶，是他自己的母亲并不是没有痛苦，当 cancer 发作在他身上侵蚀他的肉体的时候，不是没有痛苦，但是为什么他的母亲能这样子的在神的手中，在主的路中却安详，没有任何的挣扎。弟兄姊妹们，他就看见一个基督徒他有的信仰，不是仅仅叫他将来有一天能够避免神的审判而进入天堂，在神永远的福乐里面。基督徒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在地上苟延残喘，不是这样，而是看见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因为接受神的话语，因为明白他人生的目的，而叫他许许多多那些渣滓经过受苦的时候，因着软弱而被除去。所以神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有些时候好像红炉，好像烈火，为什么？为了要烧去渣滓。炼金炼银，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什么叫炼金，怎么样炼银，我们只有在化学课本里面读到炼金要高温，为什么？因为金的熔点这么高，在它融化以前，许许多多的渣滓都已经烧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主这样说，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坐下熬炼利未人，如同熬炼银子。他不是站着熬炼，因为要很长的时间，他坐下熬炼。神有极大的耐心，为了要叫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一个人里面要有金子才能够接受熬炼，对不对？他说是完全是渣子，炼他做什么？如果一堆泥巴，没有人会在那烧一堆泥巴，说烧烧烧烧，那是异想天开的炼金术啊，点金术，他要把东西变成金子，不好，不是很好吗？必须在那里面有金子，才能够炼出金子来。我们里面有什么值得宝贝的？在我们肉体的里面，事实上是一无良善。那么神炼什么呢？神所熬炼的，是他当初放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神所要的是宝贝，所以允许许多的灾难、痛苦、压力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道理上知道，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受不住。 人在接受试炼的时候，头一个反应是拒绝。很少有人当试炼来临的时候，他很快想到，哦，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很少人有这样的领会。所以头一件他遇见试炼来到的时候，他就逃避。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什么？约伯所遭遇的试炼是什么？从约伯记的故事发展，我们可以领会约伯的试炼是什么。从外面来看，他头一个损失的是他的财产，牛羊骆驼。有一天他的仆人，他的儿女们在外面放羊牧羊，他的仆人忽然回来报告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下来，把他的财物都掳去了，骆驼都掳去了，牛羊都掳去了。你知道约伯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怎么知道富足？因为他的财产非常非常多。当时他们计算财产怎么计算的？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母驴。今天我们，你拥有多少东西啊？我一匹驴都没有哈。也许弟兄姊妹有很多房产啊，也许房这里房子好的，我听说有6000-7000尺的，值了几百万。但是你晓得，约伯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他有这么多的财产，7000羊，3000骆驼，骆驼到今天还是蛮值钱的，在沙漠里面比坦克车还要好一点。弟兄姊妹们，假如这些财产你换了地位跟约伯比较，有一天忽然一阵，不管是地震也好，火灾也好，都烧光了啊！我假设你没有保险啊，我想人没有那么愚昧，一定保险，这里还卖地震险，对不对？假如有一天都烧光了，忽然有人报告你在外面，或者说今天有一个大灾难来，你的房子房产全没有了，啊，不仅你在 Thousand Oaks 的房子，在 Hollywood 的房子也没有了，在 Torrance 的房子也没有了， Palos Verdes 都烧掉了，你什么想法？ Oh no, 拒绝否认，不可能，这样的灾害必不临到我的身上。但事实上发生了，约伯就这样发生了。今天很多人他有 job security， 他在这个 Hughes Aircraft， 他在 IBM 一做了25年，马上就要退休了。忽然有一天上面的老板想，这个人退休啊，退休金拿太多了，我早一点给他找个小毛病把他开革了好了，开革了。你怎么感觉 job security 没有了？我遇见一个弟兄，他已经真正是已经退休了，他的工作已经从好几年前就预备计划好了，从一个礼拜做5天减到3天，减到2天。这个弟兄是个很好的弟兄，为了要侍奉神，但是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他的准备的这些财产忽然遭受损失，所以他不能退休，72岁重新再开始，一个礼拜做6天。你所有一生筹算的，一生经营的，忽然一夜之间归为乌有，你怎么样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说的试炼，物质的试炼，财产的损失，这是实在的事情。神至少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保险，我们的保障不在这些看得见的事情上面，这不是我们的金金。有些人一夜之间从百万富翁变成了无名小子，一文不名。如果你做股票，有这样可能啊，对不对？约伯又遭受什么样的试炼？以后过了一天，他正在说话的时候，还没有一天呢，忽然仆人又来了，他说：“你的儿女都死了，怎么可能呢？”他说：“刮来一阵风， 狂风从旷野的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我一个人逃脱。我们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遭遇了大的灾难。那一天龙卷风袭击那个城，他正好开车出去送儿女学钢琴，就在他停下来的地方，龙卷风跳的那个地方，他开的一个 van 整个的被卷起来二十几次，他也搞不清楚。等到他掉在地上的时候，他头一个清醒过来，去找他的儿子，找他的女儿，他最爱的儿子，送到医院里已经没有救了。女儿在医院里躺多少天，许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感谢神神保守他。但是我们的弟兄所遭遇的痛苦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们的弟兄所遭遇的试炼太大太大。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弟兄灰心绝望的时候，他并不一口得罪神。他虽然灰心软弱，很多的问题问起来，像我这样侍奉神岂非枉然吗？像我这样侍奉神为何还遭遇这样的灾难，这样的祸患？我特别敢去看他。当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实在是心里面也是难为。另外有一位姊妹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她一面说一面哭一面问周弟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位弟兄从里到外真诚的侍奉神，为什么遭遇这样的患难？约伯也是这样，圣经里面说他行为正直，远离恶事，他敬畏神。我相信圣经里面形容的是正确的，并不是过甚其词，也不是特意要标榜什么，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可是约伯还没有炼净产生金晶，撒旦就说，你祝福他嘛，你给他那么多赏赐嘛，当然他爱你，当然他是敬畏你了。所以这些无论他的财富，无论他的儿女，都不是约伯的金晶。弟兄姊妹们，我们遭遇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难处，当神允许撒旦下手剥夺的时候，神只告诉撒旦，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除了这些之外都是他允许撒旦剥夺的。我们不能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思想里面神所热切要得着的，跟我们所想象的神的祝福是两回事情。约伯伏在神的面前说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并不以他的口犯罪来得罪神，也不以为神是愚妄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一个阶段，当约伯接受到这些痛苦打击的时候，他藏于我们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那里受不了，在那里抱怨，在那里顶撞神，约伯没有，约伯已经比我们高了很多了。但是稀奇的这件事情，约伯这样子不以口犯罪，神并没有叫人看见啊，约伯了不起，大家都来称赞他，没有。在他周围，他的妻子却厌恶他。约伯的灾难没有到这里停止，有一天撒旦又在神的面前兴风作浪，神允许，所说的话还是一样。撒旦对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了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 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神就接受这个挑战，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为什么？又痛又痒，只好刮一刮。这里他那个时候没有 Benadryl。 约伯所遭遇的痛苦，弟兄姊妹们，一夜之间你的健康可以离你而去。我听说很多人得 cancer 死掉，60%的人是先吓死的，还没有等到 cancer 真正发作，他已经崩溃受不了，已经看见说是挡不住。你可以一夜之间失去你的健康。约伯拿瓦片刮身体，刮他的伤，连他的妻子也起来反对他，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们，当我们在接受试炼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维持在神面前一样的敬虔，一样的爱他，一样的侍奉他？约伯的妻子就是给他这样的挑战，你当面弃掉神吧。到后来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约伯的妻子甚至厌恶他的口中的气味，换句话说，约伯身体不好，有口臭。我们可以一夜之间失去健康，但是我们的金金是什么？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感谢神到现在还赐给我健康，我什么都不比人强。他住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他说，感谢神，我的儿女对我非常好，感谢神，我今天身体还健康，我要侍奉神。所以他每个聚会都来参加，这是他知道侍奉神最好的办法。弟兄姊妹们，约伯所说的试炼，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还都是外面的。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来看他。我们需不需要朋友啊？当然需要，当然需要。我们的痛苦就是朋友不够多呀，朋友也不够真诚呢。那这三个朋友从远处结伴而来看他，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三个人起先也是想要来安慰约伯的，真的是要安慰约伯。但是等到他们在约伯面前，你知道，他们三个人坐在约伯面前7天7夜不讲一句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讲。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常常去医院里面看望的，就懂得他三个朋友的心情。好些时候我们没有心理准备，到医院一看，这个朋友啊，这个样子不会说话了，不是他不会说话，你不会说话了，你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了。约伯的朋友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极其悲伤，坐在他的面前7天7夜也不对约伯讲话，他们三个人中间也不讲话。其实我说呀，这是最好的看望，他们不说话比说话还好一点呢。终于有一个人等不住了，谁呀？约伯开口。这个有人安慰他的时候，他里面的一些防线都开始崩溃。你知道约伯这个人是非常自持的，非常庄重的，他能够非常保守在人面前的一个 image。 等到他的朋友来看他，他也知道他们同情他， 他们同情他。过了7天，约伯忍不住了，开始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什么意思？我巴不得没有生在地上还好。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认， 然后我们是躲避，然后我们是埋怨自己。他说我不如生在地上，不生在地上倒好，还要埋怨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孩子，因为我太太生他的时候，生老二的时候差一点血崩，所以我的孩子小的时候非常自责，觉得说如果不生我的话，妈妈的健康一定好很多。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约伯就开始咒诅他的生日。你看他的问题不是外面了，他的痛苦跑到里面去了。在这些痛苦里面，你看约伯所说的话，他的言语好像风暴一样，他的言语一层一层滚滚而来，话就挑动更多的话。你知道约伯在自己讲他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受不了，为什么你这话这么多，为什么你那么啰嗦，为什么你这么唠叨，为什么你这样自以为意啊。所以他的朋友就开始起来定罪他。那我们中间去看望的弟兄姊妹可小心啊，你看望看望不要到最后去定罪你所看望的人啊。常常这样，约伯就开始讲他自己如何的公义，他在神的面前持守这些纯正，他不能明白为什么他遭遇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敢跟神抵挡。但是当他对朋友讲话的时候，他里面那种自以为意的态度却表露无遗。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试炼我们。诗篇139篇，大卫的诗就在一个非常安详的灵里面也说到神的试炼。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是大卫的话，因为大卫是一个有神的光的人照在他的心中。约伯却还没有，他自以为意的结果引起他的同伴非常大的不满。他的同伴就跟他辩论，辩论的重点是什么？辩论的重点，你一定有罪啊！这是传福音的第一信条，你一定有罪。我们传福音啊，很多人说一定要把对方讲到你是同意，你是罪人，所以你还有救。哦，很多人听了受不了，约伯也受不了。约伯几口跟他辩论，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辩论到最后啊，是人生的攻击啊！我虽然我比你还好一点呢，他对同学说。约伯也受不了，约伯几口跟他辩论，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辩论到最后啊，是人生的攻击啊！我虽然我比你还好一点呢，他对同学说，你也不如我呀。辩论并没有带进任何的供应、生命、安慰，什么都没有，就是发挥人的口才。在这里，你要如果学辩论的话，赶快去读约伯记。我保证你，最挖苦、最刻毒的话都可以读得出来，而且真是那个话讲的那么有趣啊！从前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口才，因为每次我跟我姐姐抬杠的时候都抬输掉，可惜我那是不知道约伯记。那你看这里面讲的话，有很多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的重点弄错。一个人受苦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罪。弟兄姊妹们啊，当我们遭遇各样痛苦打击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有这样思想，我们觉得见不得人啊。很多时候我们有错误思想，一定是我里面有什么隐藏的罪，一定是我里面怎么样得罪神，所以神不与我同在。让我告诉你，当你接受试炼的时候，是因为神看见在你的里面有金子，是因为你有生命，神才肯让你受这些试炼，为了要叫你知道，他早就知道，要叫你知道神所宝贝的是什么。这个金子将来要建造新耶路撒冷，贴在金墙上面，或者在新耶路撒冷街道上面，金构成的。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很多的试炼，受很多的痛苦，神为了要叫我们看见什么是神所保爱的。约伯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你知道约伯记是话是真是多呀，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三个回合，四个回合，五个回合，他们就一直的辩论，一直的辩论，一直辩论。头一个重点，他们在辩论，讲到约伯有罪。他们第二个题目是什么？神的主权。你去读约伯记，你都可以读出这些内容来。神不一定要按照他的道理来做事，你知道吗？他们对约伯说。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